这个是光说文化的事会是吗？不用掩盖，不如直出直入的好，还不如直说好的。
你明白啥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这时候这是那个经验，可能一开始是一种是
怎么样绕吧？不肯明说，绕着说，这都没有用。
说吧，知道吗？
都没有用，这话没有用，别绕着说，直接说。
我讲的严重的，说的因为这个事我也不清楚，知道吗？我也不清楚，但是这个事
这个你能听见声音吗？我不知道这别处是不是这样的声音，听着声音呢，吱啦吱啦的，一点都听不出意思。别处能不能听出来意思？换一个地方，是我这个事儿，吱啦吱啦的咋回事？一直听不出啥意思，光听吱啦吱啦响，噪音太大，噪音太大。
郑州那边的噪音太大，您的说话咋回事？是不是要齐老师说话你们关麦呀、啊、还是咋回事？郑州那边的噪音特别大。
现在咋样？
现在也不行，还是有噪音，说话的那个噪音的那个量特别的大，刺啦刺啦。
我从关了灯用一下试试吧。
是不是音箱质量
不行？你设置一下你那个麦吧，很可能设置的加强什么，不要那些加强，你设置音麦吧，
很像是设置加强了。
不用设置加强，你看看吧。
来来，你要说吗？好好好，来来，你坐这儿，坐这儿。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啊，就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对死的以后的去处有些可以比较确定，就是比较有把握吧，这样。
你说的什么？你说什么去处是指的啥？
他问到什么时候可以对于死了以后去哪儿比较有把握，比较确定，到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确定，就是对死了去哪儿。
这一个我有人问像类似的问题，就是说问什么呀、啊、问有没有一种壮志的修法可以知道就是临终上躺的。我没有，据我能这个也可能有，我不知道，这是我不知道，也可能有，专门修的时候向什么方向去，临终要明白，这个修法，再加上呢，你还可能是好像是问别人去哪儿都不可靠，你问别人你会不相信的，也就这样问我，没办法，别问我了。
啊，谢谢。
现在这边咋样？有没有噪音？
啊，还有噪音，
还是吱啦吱啦响啊！这是咋回事啊？但是很可能是设置加强了，找不到咋事吧？
好，可以。好，齐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在坐上的时候那个座椅啊，提不起来，不是说那个，就是感觉那个舌头好像是，结巴一样贴着那个。贴着那个嘴啊，怎么都念不出来，怎么办？
我给你贴一段那个啥，你看看吧，你对照对照，跟老人说的一样不一样？我找一找啊，你等着，我找一找。
我咋办？
你说
啊。齐老师这样子的说，
找到你
就打的咒语好像提不，就是好像结巴一样提不起来，但是手印我试了一下，就是试了一下，好像它会倒下去，但是不散，然后但是感觉人很。
注意第一个，刘涛切出来了，你没注意，打不动了，你没注意这个。
妄念打不动
了，要是妄想多没有咒语了，你应该提起咒语的。
哦，
对了，是妄，你没注意这儿，
妄念打不动了。嗯，是好像是很清明。好，谢谢齐老师。
对，这个你妄想纷飞没有咒语了，是应该提起来，不应该放下咒语。妄念打不动，咒语也吃不动了，这个时候可就才符合。你自己对照，别人都不知道，就你自己知道。
老师，再听一下有没有噪音？现在
比刚才好点儿。你那是没有用麦啊？ 直接对着
没有麦克，直接
那个现场的那个提麦是呗，是吗？
对对对，
这就有问题，这样会有问题。为什么呢？也可能你那个电脑里头那个麦会出，很容易出问题，那个不可靠那个东西。你如果外置麦可能好一点，那一个都可能跟设置没关系，那就是内置麦本身不行了。还有个啥问题啊？那个内置麦啊，跟那个扬声器，他们之间也离得太近，扬声器的反馈也可能造成噪音。就算麦没问题也可以造成噪音，但是要是换成外置麦呢，那个麦离你的嘴近，离你那个音箱远，那头音量太大，你试试可能会好些。你把音箱的声音调小可能会好些。
我现在把音箱调小了一半，老师你听一下现在怎样。
好一些，好一些了，好一些，是可能很厉害，现在好一些。你把你的音箱不是调一半补一半，你把你的音箱啊，你能够听就行，别让它声音很大，能听得见就行。音箱调小，麦也别开太满，不要开太满那个麦。
没啥问题的嘛，你没说不可以粘胶布，可以，就起水泡了，粘个胶布。你要问直接做的，你说吧，说吧。
我就说这个那个手，就是放下咒语的做吧。我就那个咒语也持不动了，但是心里还有那个念放不下。然后拆很长时间，就是那个念断不下来，就有咒语那个念，就是昏昏的，就肯定是昏昏的，就提也费劲，但是还放不下，提不起放不下那种感觉。我说话老师听着了吗？
听着了。
啊，你好，齐老师，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说我那咒语吧，哈，没完全说断了，持不动了，就是昏昏的，没有力量持了，持不动了也。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的，但是昏昏沉沉的了那种，然后你心里头还没有完全放下，就说爱言陆定那个感觉还没有，就是昏昏的，一分钟能有很长时间，就那个咒在心里头还提着，那个怎么办？我就怎么处理它好？
那我明摆着的提起咒语，
你昏昏的定
提不起来也得提，我提不起来啊，提不起来也得提，
还得提起来。我还合计那样就等他入定
了。那当然了，但是没有咒语能行啊。
啊，那就是努力也得提呗。
入啥定啊？还是不是？别管入定不入定，只管提起咒语。
嗯。
不是妄念打动了吗？你等着，不是还有什么念啥？那就不是妄念打动。
嗯。好像也没有妄念了，就昏昏的。那时候是
跟老人说那个放下咒语不是一回事了，你知道
吗？不是啊。
你刚才说还有啥呢？你不是刚才说了？
咒在心里头含着，在心里头有这个咒，然后念儿吧，还好像还是昏昏的，没有。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啊，你自己最清楚。你可以对照老衲，你那有个念儿啥？我哪知道你的描述，我可能也会理解错。你不能让我给你判断，你自己去判断。凡是有这个问题，都用老人的开始贴着，让自己去。
嗯，
对照。
那习惯那个惯性的话，就杀不杂似的那样感觉。
那很好啊，那杀不杂这不杂念咒呗，挺好的。
就提起来，提也昏了，也不想念了，就是。
那不是不想念，不想念是妄想，只管念，念到实在念不动了，你就放下咒语，你是不敢放。
那不就是并不是妄念打不动吗？并不是说妄念打不动了，他还。
那个咒语就是
想这个不想那个，根本就连那个余地都。其实啊，妄念打不动本身就已经入定了。
很简单，你尽量持呗，就这个，尽量持呗。
现在吧。
这可不是尽量，是必须的。这不能尽量，他做到什么程度那是他的事儿，说话必须说成必须，他并不
知道了。喂，
是他并不是妄念找不动了，他就应该提咒语，必须
必须提哈。明白了，必须提。
行行，是啊，你需要他过来，他会一般他就不过去了，他今天去了一趟红山，他就不过去了。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就算你就过去，你需要他就过去。
哎，秦老师，想再问一下，刚才说，座上妄念打不动， 就是咒语持不起来的时候，可能入定了。入定的时候能感觉到身上的疼吗？
那未必，你别对照入定会怎么样，能感觉到和不能感觉到两种情况都能入定。定中也可能能感觉，也可能不，因为定有深浅的不同啊。有深浅是深浅不同，还有种类的不同。有一些呢是就是说我从来没入过定，他那个要求高，他那点儿定都不算入定，他是那么说，他从来没入过定。咋会啊，只要打坐都不可能不入定。
你们入定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那老师，那我就是在这个禅堂吧，就那时候只有咒的时候吧，也不知道自己坐在哪儿了，也不手脚也没什么感觉了，其实也疼，但是就说只有咒语放不下，别的念头都不知道，周围也没有人了，就剩我自己了，就那种感觉，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禅堂还是在哪儿。
挺好了。
那算入定吗？
你管它算不算
吧。算不算要什么紧呢？算不算要紧？
好，那就还继续含着这个咒继续念呗。
念。
嗯，就是念。好。
今天所遇到的问题，从前头到后头这么多问题，其实呢，这些根本都不是个事儿，没有一个啥是事儿的，都不是事儿。在意的事太多了，除了耽误你个人，不起别的啥作用。这还值得在意，就不值得注意这些事儿。
老师，我想问一下，佛法到底是在讲什么呀？
那你认为呢？你认为呢？我听到他说话了。佛法到底是在讲什么？你认为佛法讲什么呀？
我不知道。一会儿讲个这个，一会儿讲个那个。
那好吧，那换一个说法。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咋回事啊？
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觉得佛法怎么一会儿这讲个这个，一会儿讲个那个。
没有啊，我们这没这个感觉。你举个实例说说，一会儿讲什么那个，你。实际上你说说我听听。
嗯，老师就是
讲的具体的话，你说说我听听，哪儿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没觉得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呀。
那老师什么样的算解脱？
另外一个问题
了。你认为呢？还是这个事儿？你自己认为啥乱子？再一个上一个问题，有必要解脱吗？解脱干什么呀？有必要去求解脱干啥？不求这个解脱，求他干啥呀？
不求解脱。
我这还附加一个问题，你给我说说。
那我们学佛干什么？
有必要学佛吗？
没必要学佛，大家那您在讲什么？
不要求解脱，你可以真是有必要学佛吗？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那也就不会出现
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就是说你到底是
人家是有必要，他说的是人家，就说说你的没事，你就说说你的。你刚才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老师
是啊，不，这就是有必要学，这就是学佛目的的问题。有必要学佛吗？就是学佛目的，为什么要学佛？就这个。
那老师您觉得没必要吗？
这比了解佛教教义都重要，发心嘛，这是发心最重要了。
你是不是要在？
为什么我们要觉得？我们都不觉得，都没有，都不存在这问题在我们问题啊，不存在你说这问题。我为什么非要跟你说？你本人有必要学佛吗？你为什么不直说啊？
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所以我才来学佛的呀。
那好啊，那这就这不就说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学佛？你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我看看，要是不学佛，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你讲讲具体有啥问题解决不了啊？
不学佛解决不了，
那啥问题啊？具体的你说说。
这就牵涉具体事了。
我有很多的疑惑。
不学佛解决不了什么呀？不过什么？
我有很多的疑惑。
一正一反都可以。
这个有点。
你说。这说具体是什么疑惑吗？还有一个一正一反说，这是一反说，具体也要解决。还有一个。正说解决过什么？你学以前学我解决过什么？我听听具体内容，不能光说有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具体什么问题我听听。
就是我疑惑，那我就疑惑，那我们人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要到哪儿去呀？那禅宗公案里边的那些人开悟了，他们都悟了个什么呀？我就很疑惑。
是疑惑，你就相信那一群人都没开悟，就没那回事儿，那都是那都是。
那我如何能做到相信呢？
吹牛的就不完了，这有啥事儿啊？
那也不是说你说让我相信我就能相信的呀，我确实不能相信。
我说的不是相信，我说的是不信。
老师的意思是，
我说的不信，不信他们不就行了？哪是相信呢？
不信他们那。佛经上那么些叨叨叨的说的啥呀？
你就再不信他们吗？这明摆着的事儿，你不就已经再不信他们了吗？这还用这样？我说都不如明说好。
我不能说全信，我也不能说不信，我就是将信将疑。然后你说我，你要说我信吧，那我又没有。
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
啊，这就是我的。
这是大实话。这个对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
这有啥问题？这没有啥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信不信佛完全是你自由，修行是个人的需要，与别人没关人啊、比方说拉你来学佛没那个必要，你要是不需要，你完全有不信不学的自由。
我不问了，老师，我觉得这样，就是
如果是卡的话，你可以直接给老师打电话也行，你先不问也行。
谢谢老师，我等着打完机了再问。
你有啥你直接问，你还等着打完机？
不是打完机再问，这个事儿跟打机不打机没关系，这个就是《金刚经》里讲的信心清净自生实相问题。有信有疑都这样，但是那个比例成问题，信不超过50%才会这样的心境。实际上几乎人人都是有信也有疑，但是呢这就是好说虔诚了，这就成了虔诚了。就是那个所谓虔诚的信也不是没有疑，它这疑比例小。
老师的意思是多数都是半信半疑，看看哪个信的多哪个疑的多。
但是比例不同，半信半疑是正，对，有信有疑是正常存在的信，就像刚才那个好像是那一个好像不相干的问题，就是临终怎么样，就像这个问题，还有类似的，我再举一类，还有类似啥问题？这个就是说，能我去抖出来那张看看，还有这一类问题，这其实都是信和疑之。见的事儿，你倒不是没有信，有信比例跟那个疑的比例是失调了，有这类事儿。
老师，那刚才我又想起啥了？你二主那个上师说那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那个有精和那个灵，
其中有精是二组说的吗？
是二组悟心名里的，是吧？二组悟心名，就有这么一句，叫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然后他那个有精和，我就觉得那个和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那个他俩是一个，是一个概念吗？
应该是一回事儿，
是一回事儿哈。
是是，就是说佛性的吧。
我开始还觉得好像有经这句话应该是道家里的词儿似的，我觉得那个好像是落那个、有那个东西，说这个灵芝之性这个是无相的。那个有精其实也是无相的，也对，
咋会不是无相的呀？你看看那全句啊，无声实相，那不是无相的？无声实相非表明明其中有精。
那这个证悟之者明月见性，这个证悟就是我们现在要打坐要打掉的那个妄念，然后就能见到这个有精呗。是在座上就能有这种
证悟之者，就是就这个能体验到这个其中有境的境，不就是证悟啊？要见性，就这事嘛，是明月见性。
这个有境就只有打坐这种手段才能证悟，这个就是靠礼物是不可能的，是吧？
没有啥不可能。但是你讲的礼物都不是真正的礼物啊，
就是那种都
没有什么可能，不是只有一种可能，别的都不可能，不是这样，都有可能。
他不打坐也能啊，所以只有这一种可能吗？真的只有坐上能？
对呀、啊，他不打坐，他不机会少了，他不更不可能？
嗯，
能了，打坐还不可能呢，不打坐岂不更不可能了？能证悟的机会多。
那这个和了不可得那个概念，我有点往一起扯了，可能就是既然是其中有精，然后又了不可得。老师，
当然是不可得。不可得这话是得到的人说的，不可得。
就是真正见性不就是了不可得吗？正的
是啊，对啊，对啊，是啊，那不是见性的人说的不可得。
徐渊问：这个经是了而不显，是隐而不显的吗？这个经是隐而不显的吗？
隐而不显。
他说话那个什么，他说这个经是不是隐而不显？
隐而不显，佛像当然隐而不显，不怪他本身并不是隐而不显，是因为着相，经无相，他要着相，那就说成隐而不显，其实并不是隐而不显，他非要去着相，一着相看不见本体了。
他问最初的时候是不显吗？
怎么会不显呢？哪有啥最初啊？时时刻刻都在，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从来没有不在的时候。咋像想也看不见，这就成了隐而不显了。他着相总要从相上去体会，你永远见不。
他问：那没相还在吗？
没相还显吗？
没相还显吗？
这个话是啥意思？这个话就是说要显必须有相，这个认识有问题，就这个前提就有问题，逻辑上有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逻辑上
没所谓吗？
是具体什么问题？实际上是无相的，那有相的都是虚妄的，它逻辑相反，它的逻辑问题在这儿。 有相的它是实相，那个不想象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不存在的，还这么说，刚好搞反了。实相是非相。
实相会提升
吗？要是那不经过实相，从有相上找实相，那才能找得到，那不打楞相来着呢？
他又问实相和觉性是一
样。也就是说，也就是牢牢固固的有相的立场不能改变，不但不能断除，还要加强有相。你说他无相，无相我就不承认他存在，就这种心理呗。
我用不惯这种。他又问老师，他又问实相和觉性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吗？
应该是一个。
像吗？就是实相不是讲相吗？觉性。
他说实相不是讲相吗？
相
觉性不是讲
相
吗？
绝对不是
相。相哪会是假相？实相是真实的相。
真实相
当然不是假相。实相是大乘佛教的法印呐、啊。大乘佛经的法印不是处处假，处处空，不是并不是法印，法印是真理，这才是法印。这个一真实，这个印气核心，核心的核心，大乘佛教最珍贵、最核心之处是实相，实相是最真实的，一点都不会虚妄。实相的即是非相，非相，自古如来说明实相。法印呢、啊，一词来检验你说这法不是大乘佛法，你要不讲到这儿就不是大乘佛法。
你
就是重点不是空，
这个是
无，重点不是虚妄，重点是最真实。
对，
吴老师那时候这个空的时候应该是这其实看不到的，因为你可眼见，哎，这个是真相嘛。
你现在有什么具体的
问题？老师，佛性就是空性，对吗？
那是个名词啊，要是藏密这个文章翻译过来，我们翻译过来，他翻译的空性很可能就是指的佛性，在我们就是说的佛性，那是个名词，那是那个就是用词问题。佛性就是他也没有认为他的空性就是真实的，他不认为那是不虚妄的。实相怎么会是虚妄的呢？是假相，凡所有相那是虚妄，无相就是真实的。不，这是有相无相，有相无相是虚妄，那么非有相非无相就是真实的，这就叫非相。别从相上见，从相上见，你从无相上见，从没有上见，从有上见，有也不属于没有。最真实的就不存在有没有了。
嗯，
你刚才的那个没听清，具体的你还有啥要交流？
应该说最初是这个状态应该是没有嘛，只是说他有情况，他没情况可以看到嘛。这个这四个字是说，不说是空的，但空里面是有觉性，不是没觉性，但它是空的，这个意思。
你不知道，你有啥具体的问题你就问。
就四句话嘛，这个。
他问的是杳杳冥冥其中有经，是不是说明最初是空的，但是空的里面还有觉性？你说的最初是什么？是世界的最初吗？
因为这四个字是说的，这个杳杳冥冥说它什么都没有嘛。它里面有金，并不是王空嘛，并不是断灭空。
啊、对对对，
它里面是有金，但金都没显，若显现就不用就不会这个事了。若金显了，就不是那样的了。我这个意思。
他说杳杳冥冥其中有金，就是说这个时候并没有像，但是说
他这话有前提啊，你这站到啥立场上说这个话了？为啥这个世界是实有的？是客观存在的，就
这个世界是实有的，客观存在的
前提。这个前提能对吗？是客观存在的吗？不，有前提，这叫这个世界最初才这么说话了。
这个具体的状态吗？
他说杳杳冥冥是不是指的最初的状态？
不是，杳杳冥冥指的非可眼见，就是相当非可眼见，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啊，这就叫杳杳冥冥，指的是非可眼见。谁去查一下字典，这个杳杳冥冥，你刚才念那个是念秒啊，念这个是杳啊，谁查一查，念啥，这个字典是渺渺冥冥啊，是杳杳冥冥啊，是念秒啊，念杳啊，谁去查查。哦，查到了啊，念杳就是不念秒啊，晃晃乎乎，非可眼见嘛，杳冥就说的非可眼见。
他
不容易再说回一会儿又咒一会儿没咒。他说他念咒就是这种感觉，恍恍惚惚，摇摇明明，一会儿又咒一会儿没咒。
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不是指的跟你打坐修行没有关系，打坐修行跟打坐修行没有关系，别联系打坐了，这是道理上的理解，不联系打坐，一联系就麻烦了，一联系打坐很麻烦，造成这不用联系，这是理解道理啊，这是跟你打坐修行打坐的境界都没有关系。
好，那老师那个就是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灵知之性那个和这个遥遥被咬了，和那个和那有精，那个有精和那灵知之性，
这个
是一回事不？
灵知之性说的精啊，其中有精，非可眼见，但是非精非有，但是这个灵知性是能感受的。遥遥明其中有精，就说的灵知之性。
这就是说的它不可得又不断灭嘛。
精就是指的灵知之性。
他问
好像没说锻炼不锻炼的事儿。
还有一个问题，他问他这个精气里问的是还是有精，就是他说这个遥遥明明其中有精这种感觉是不是在入定的时候，在入定的时候不能动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
不相干，不是入定的时候的，不是说的非可眼见，非可眼见但是可以感受。那个跟入定不入定没有什么关系，别联系了，越联系越糟糕，别联系了，这是道理上讲道理的，也不联系你的打坐，都不联系。
问嘛，法身边
是？法身边是法身的边还是法身旁边？这个边在这个边。
哪？你说的我没听明白。
你手机的法身吗？这个法身边还是这个法身边？
他问法身边是指的是这个，比如说就像是就法身就像手机一样，他问的是手机内部的这个边还是手机外部的这个边，他问法身边是的这个法身边是这个边是指的是手机内部就是法身内的这个边是，还是指的没见法身的这个外部的这个边是。
法身边这样吧，换一句话说吧，刚刚知道的皮毛，内部这个实际内容还不知道，边是就是边缘，这地方打比方啊，没有什么手机里手机外不存在，这个是比喻，边是比喻，打比方的，就是这你刚刚接触到一点皮毛，本质还没有响应呢，说这个。
自见性的能见性，就平常说的静止自性状态，平常不说见能静，见能动。
他说的是不是就是说知道了那个能见能动的这就是性，是不是这个状态就叫法身边是，对吧？是这个意思吧？有的人他就说哦，这就是能见能动。
别打妄想了，要是这么打妄想，别人没摸着，这样打妄想，别人没摸着，不是法身边是，是别人没摸着。
这样
说话。
郭老师让我问你摸着啥样？
摸着是啥样？他问。
郭老师问我，不能问你摸着啥样？
摸着是啥样？
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不知道回事或者是啥。现在有一批人正在印证别人见性呢，真对不起，我这不能，对不起了啊，阿弥陀佛，好吧。这还听不出来啊，你有你自己的见解，我不跟你抬杠，你有你的见解，也不是你发明的，现在好多人都在那说见什么性，还有的在我答疑的，我不是说这个地方是人，就人群的地方跑去问，我开口就你是凡夫，我说你们呢，我们的，我说你这样说小心琢磨啊，啪一下把门一摔走了，这事都有，我就知道他来自哪里，现在有人到处印证别人见性，你只要这个精读到正道的人，见性的人，这我跟你抬啥杠啊？只能说谁愿意说啥说啥，你爱听谁的听谁的，我这不会这么说话的。对不起啦，对不起，阿弥陀佛啊。
老师，今天下午打坐的那个时候，就是头部就是周围响得很厉害，然后感觉那个头里边好像血液有点倒流的那种感觉，就不敢再持咒了，就停下来了。
没有关系，不能停止，做成最重要的就是手印和咒语，别的一概不理睬。
感觉
手印和咒语最重要，手印已经 思考了，就一件事支撑一件事的指咒，最好是这样。
就是不管了，老师，什么都不管啊，
只管持咒。
那这样说，咱别说不管，咱说管，咋管法？有管。不要说在我这儿，你在别处你找一个管法，我看看哪有管法呀？包括找书，书里头有管法吗？不是说管不管，而是跟有管法吗？比如说我找到了书里有，或者我问谁了，他说怎么怎么管，那就算有管法。你贴着我看看有没有？我们老说不管，都不用说不管，你就这。
啊，老师，我想问一个克己起正四个字，起正。
具体的问什么？
啊，这个克己起正呢？这怎么理解？
怎么了？克己矩阵怎么了？
是怎样理解
的？听不到了。
怎样理解这个课题？
那就这样吧，这是就举实例，对呀、啊，举实例嘛，我不就说举实例嘛？我现在下边就给你举着实际例子，这就这个这就不说怎样理解，在理论上说不理论举实例，比方禅宗的参禅，净土宗的念佛，咱就拿这个例子，净土宗的念佛，它不叫克己矩阵，它叫。积生取证，积生取证有什么呢？要念一辈子的，一直念到临终，一直念到临终，佛号不断，这叫积生，念一生。克己取证，像禅宗的参禅，破参了他就悟了，那话头还在那提啊，还参话头就不用再参了，这就叫克己。克己就是不需要一生，定个日，定个期。我们本体是禅，跟禅宗的克己是一样的，也不需要去修一辈子，不是修一辈子的法。修一辈子是积生取证，一辈子都不行，中阴取证。按说不管是克己取证还是积生取证，就不经历中阴，直接就解脱了。就积生取证，最后临终的时候也不经历中阴身，直接就往生净土了。但是那连这也做不到了，那好了，那叫中阴里头来取证吧，到中阴身里，哎，那叫中阴取证。这就是三个，克己取证、积生取证、中阴取证是这么说的。说时间的，这是用具体事儿来说，这个禅宗的净土的中阴的，用具体事来说这三种取证。阿弥陀佛，
感谢师父，感谢老师。
齐老师好。
接着说。
齐老师好，就是我看过你的给。就是网络上答疑的一个开示，就多次提到有的人的疑问，就是说签作之后还没见性，然后你的回答是不肯认取，就是说呢，对我们这种没到签还到签作之类的，
我说他不肯见性，我这么说，我说他不肯见性，他说他没见性，我说你不肯见性，就这么说的。
啊，对，就是对，就是说呢，我们这种还没到签作还是签作之类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具体的给我们，就是做一个详细的开示，给我们做一些那个指导。要注意，也就是说要注意哪些问题，然后呢，避免不肯见性。
这不越说越糊涂的事吗？那不下边还有话了？怎么个不肯见性？我觉得不肯不知相，不就这么说了？还有往下还有话了？不肯不着见性相。哎呀，真是。你不肯不着相，那你要，
那就着了见性的相。
离相不就是见性啊？你不肯离相啊？不肯不着相啊？就是没有学佛以前，着相着的是世俗相，世俗的相。一学佛了，要求解脱了，世相不着了，着佛法的相，都不肯离相，不肯离相见什么性啊？就是说到这，这就不肯见性啊？不肯不着相。不但说不肯不否定不着相了，刚才的问题不就已经，刚才的问题不都已经听出来了？牢牢的绑修行也在牢牢抱着一个修行相， 成大成中的像就是不肯不着相，那不明摆着的，那咋能没有相啊？没有相还有呢，就这种意思，那这不是做牢固的有相的立场啊？这见啥性啊？像这不肯不着相，就是也着相，你抱着解脱的相也不行，那叫解脱深坑啊！禅师不就说解脱深坑，抱着这解脱相不肯奔放。
啊，不着相。
他说他很想不着相。
就是如果做到
不着相，才能见实相。就是认虚妄相为实，就叫着相；认虚妄相为实，就见不到真实的相了。真要不妄相为实，不着着了，这才能见到真实相。实性又叫佛性。藏密的文章翻译过来翻译成空性，又叫涅槃，还叫菩提，还叫什么如来自觉生智，大圆德海，大圆生慧，名字多了。涅槃菩提都是他的名字，都是佛性的名字。
老师他刚才说他特别特别的想要不着相，然后怎样做才能够不着相？
你不现在正在做了打坐，这个观照，不这不就是给不着，不正修行了吗？修行才能不着相，当然不着相了。我光这个道理上把那弄到不着相了，那可能还是必须修行才行了。前两天持咒，现在梦中心里是清楚的。比如说，正持着咒，外边有人说话，也能接一句，不允许接一句的啊，然后还能拉回来，不存在拉回来的问题，早就乱套了。问这是咋回事？咋回事？你这是打妄想咋回事啊？不允许那样，不好的，这样是不好的。接着你只管做你，你还问啥咋回事？干啥呀？你自己胡来的，你还问还问咋回事？咋回事？就是你自己胡来，就这回事。
老师那个，忘记咒语怎么办？在座上今天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不刚才贴出来一段了，要不然再贴一遍。那刘涛贴吧，刘涛你再给他贴一遍。又咋回事？因为他卷上去他没看见，对照啊，对照了。是老人说这一种，当然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如果不是老人说这一种，那你应该提起咒语。你自己对照，我们哪会知道啊？别人都不会知道你的情况，你自己对照对照，是不是老人修的？老人说。
昨天是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然后今天是直接忘记了咒语怎么念了。
你别这样，不是老人说了，不按你那个想法，你能不能随老人？别让我们随你，行不行？
对对对，
你随老人，你能思想
就
这话，三句话，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咒印不倒不散。你随这个，别让我们随你的思想。
好，谢谢。
徐老师，就是那个在座上持咒的时候，就是跟那个禅宗的那个木牛的师徒，那个有什么联系没有？
我们这个禅堂里头画了个木牛的师徒，他们就开始那个了。
就是能不能相信木牛师徒那个绳子来关心？
你能画个图，他的打坐的警戒里出现这个图了，是吧？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下坐了，他老联想自己做功夫跟着木牛图怎么对号，他老联想。
会不会就把咒语当成绳子一样来牵着，来在坐上持咒的话，放心吗？就是帮着这个心的。
你联想那个了，那都不是指的。打坐。不用联想，不要联想那个了。那个跟你打坐没有关系。
老师说木牛图不是说你打坐的，别联想了。
那我在持咒的时候同时能不能关心呢？
不行，问老师。
徐老师，就是在
坐上不关心。
啊，
坐上不关心，坐上只管持咒，关心说得下，坐上不关心。
坐上完全的心念心闻是可以的啊，
对，可以，
这可以啊。
不完全啥，完全持咒，不完全啥心念，不完全啥，我就那个你说的心念耳闻，那是持咒的方法，完全的持咒，不完全别的都不要。心念耳闻，什么也入定不入定，有没有妄念，不要管它。
好，谢谢徐老师。
没事，你说嘛，没关系。
嗯，就是我自己连想一下，连我自己在哪我都不知道。
按照这个对，符合这个你就按照老人说的做，不符合这个你就持咒，就这么简单。想不起来就持咒，持咒。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还有没有？我们先放麦。
我们今天的问题好像是没有了。龙龙，你那边？
老师，你现在听还有没有噪音？
看来呀，你那个麦就是不好使，你那麦不好用，郑州。郑州的麦那个麦克风啊，就根本听不见你说什么，都是噪音，听见都是噪音。
这不是正在约吗？这不是正在约吗？你跟老师就这么联系的，不行了，既然嫌这个不方便，可以电话也可以。
日常中怎么做才叫不随念转，不会警钱？哎呀，我天哪，不随念转，不会警钱，就是要这么做呀。这就是怎么做这么做不随念转不会警钱，这不就这事儿？这就是做，还有怎么做？这是你自己怎么做，不可能替你做的。这话还用解释？不随念转不知道啥意思，不会警钱，你这个警是有这是错字儿，这个警是这个错字，不会警钱，不随念转不会警钱，这个就是要这么做的呀。对对对对对，就这个警，对，是这个警。不随念转，外不外景，外不外景钱，内心和外景嘛。嘿嘿，对，内不随念转，外不外景钱，对的很。明白，这不用解释啊，这还用解词？不用解词啊，这个。怎么做？这不就是做法？内不随念转，外不外景钱，就是做法，就这么做，什么做？这么做，内不随念转，外不外景钱，就这么做嘛。
对，秦老师，那个坐上就是持咒的时候，就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个问题，那一又如何归为零呢？好像万法归一归何处
是理论，你可别在坐上弄这事儿啊！坐上啥事都不弄，坐上只管持咒，
就是
坐上我管这什么？
就是妄念
归一的事，
有时候一小段时间妄念都没有了，就是这个做到了妄念归一。这个话怎么就是
太复杂了？
坐上不管什么皈依不皈依，管那些干。你现在讲理论，你这么说，那个老人说的，我就这样说。我们讲理论的，别在坐上弄这事儿啊，不在坐上弄这事儿。现在不在桌上，现在我们讲理论，可以说原因老人说的妄念打不动是不是万法归一，我就说你要打不动了，说成是万法归一是你自己干扰你自己的，就算你有道理也是一种
干扰。
妄念打不动万法归一干什么？拉这个名词过来干什么用啊？这个名词不必拉过来用。
我就想一，就是我问题是想一归为零，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
什么叫一归为零啊？你就说坐上持咒的事儿，你就说持咒还是不持咒，你
什么
不存在一和零的事儿。
就是坐上持咒的，
我们讲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跟这个持咒都不相干呐、啊，都不是持咒方面的事儿。那是讲理论的呀。
万念归，我
跟
大
咒不接。哥，不接跟大咒说。
那个徐老师刚才可能说错了，不是万法，万念，就坐上持咒的时候，万念归为一个咒语了，只剩下咒语。这时候的咒语归为零，就叫脱落。这个是咒语一归为零的时候的话，
不是那个咒语是你指出来的，不是妄念归来的，不是从你妄念上归的，咒语是你主动起的，不是从妄念归的。
不是妄念，妄念。
妄念。
我不承认你这说法，妄念归到一个咒语。不是你的妄念归成的咒语，不是你妄念归成的，是你自己主动持的，不是妄念归来的。
啊，这么理解，
主动持咒。
别这么理解了，你这个理解有问题，你这个理解。
所以说万念就是比如为妄，所谓的妄念归到一的话，归到咒语上面来，这叫万念归一。
老师让你别这么归，直接持咒。
没有那回事。没有那回事，没有妄念归到咒语上这回事。咒语是你主动持的，不是妄念。
其实咒
妄念从妄念上归的。
行了，归不上来
老师，他那意思是不是就一念带妄念，就用咒语这个念头一样，代替其他人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妄念？
他那个理解有问题，他那理解有问题，他理解那个咒语从妄念归来的，我把妄
不是妄念，就归到
妄念归成咒语了。那个咒语哪来的？从妄念的，归念有问题，他这理解。咒语是主动念出来的，不是从妄念的归过来的。
我不是什么，不是刚才那个意思，咒语是主动念的，就是咒语的话呢，把妄念的话呢，都给转。
你知道你只管念咒吗？你不要管那个妄念。妄念被打动了，他是用前面那么说的，有咒语在了，你妄念被打动了。
不是的，他不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妄念都不理他，有也好，没有也好。啊，这是离开咒语，不离开妄念，有没有？
老师，要是没有咒语的话，那妄念根本控制不了。应该说是有咒语在，才能把妄念吸下来。这
还是管妄念，你直接
不用控制妄念，只管念咒，不控制妄念，只管念咒，不去考虑妄念的事儿。
不搭理他。
啊，说搭理也行，不搭理妄念有没有？只搭理这咒语，只搭理坚持持咒，不搭理有没有妄念？不去考虑妄念的有没有？不去考虑这事儿。
一，这个你
坐上。你是坐上还是坐下？你坐上就不应该考虑一归为零，你坐上考虑那个干啥？老师说的就是坐上让你考虑咒语，你咋考虑一零啊？那都跑哪儿去了？
你就直说什么叫你说那意就是把咒语也掉了然后就空了。
你不是的，他就让他自己说，让他自己说。你就直接说嘛，你就说咒语嘛，咒语这个事咋了？
就是说这个咒语空了，然后变成零。
就是咒语坐上如何让咒语空掉变成零，你是要问这个问题吗？你只管念咒，你为什么要让它空掉啊？
念到一定程度就粉碎了。
谁说让你把它变成零啊？
念不动的位置。
我怎么没听这理
呢？不考虑空，不考虑空的是有的，不考虑这事儿，只管持咒。
对，老师说了，只管持咒。
反正问题问清楚，答案问清楚吧。我不晓得，答案问清楚。
好的。
那我有的时候把咒语抓太紧了哈，后脑勺疼。就后脑勺疼，
你这些事儿
都抓太紧了似的，就感觉
这事儿你自己弄吧。就问他这个人，他已经都做了1000座多了，2000座了，他问这个问题自己弄就行了。
别说其他人知道我的。
来来，你问。
我不说了，其他人说我你不肯那什么坚信，就说我，你就不肯着相。
小石头瞅我着相，就不肯放。
那不就是不肯离相吗？不肯见就
想，也是
不肯离相啊，不肯不着相。
想离相就是做不到啊。所以这桌还得打动，哎呀，怎么打呀？打的不明白了，这他正打不掉了，我就欠打了。就是放课就好了，
放课。我真笨，放你放旁边来，我真是
笨瓜，我是帮课来的。我觉得别人不会放着我。
现在齐老师问你问哪，你有什么进展问？
我有一段把那灵芝当作那个性了，其实灵芝和性还不是一个概念。
刚才不是问老师的这个问题，
刚才说的就直接说到那个性上了。灵芝还不是那性。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灵芝，有的人一说灵芝，他主要是着空性。你问老师，现在是老师答疑时间，有没有问老师的？如果没有问老师的，咱
对这老师给我掰一掰那个。
对对对，可以啊。
老师刚才就是还是前面说到那个灵芝之性的时候，就是那个灵芝，这个灵芝还不是那
个
性。
这
个
灵芝是性还是不是性？老师，
就是灵芝就是性，还灵芝还不是性。
到你说这个灵芝之性，有时候说成灵芝啊，有芝的时候也是指的灵芝之性， 那古人都那么说，你比如这归风宗密禅师不说任灵芝，他这个灵芝也是指的灵芝之性。我们把一个事分成俩，灵芝这是一个事，灵芝之性另一个事，根本就不是。在古代不管你带不带执性那俩字，都是指的一个事，都是指的灵芝之性。结果这样一分，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搞得极为复杂，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这就是这个道理。分开干什么呀？他就是省俩字，省了执性这两个字，也还是说的灵芝之性，都说的一回事。
老师，你说的意思是用概念、名词概念给它区分成俩事儿的，还事实、事实的概念描述的那个事实就是俩事儿？
老师说的是一回事。
现代的人的思维心，现代人妄想炽盛。现代人的世俗的思维心，它都分成俩事啊。修行就这个，打这种妄想就是修行的障碍。
那老师，那个概念你就见闻觉知，那个佛性不它有见闻觉知的这个性吗？是，不是那个功能，那个用见闻觉知。
佛性就是觉知，这样说觉知。没有离开佛性，觉知本身并不等于就是佛性。这没有离开，哦，打个比方啊，这个波浪没有离开水，并不是说波浪本身就是水，不是这个事儿。波浪没有离开水，波浪还是波浪，它没有离开水，是这样说的。这水比佛性，这是打比方说的。也就是说，有觉知和没觉知这两种情况下，佛性都在。并不是觉知等于佛性，那就相当于比方，有觉知比方起了波浪了，没觉知等于水还是水，水都没变过，那个水比喻佛性。
听明白了，来。
我们这边没有问题了，龙龙。
郑州的问题，什么身体的感受，像这些理这些干什么呀？身情如愿也好，你这是个正面的，反面的感觉才差，好的坏的一概不睬，这叫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一概不理睬。
那个齐老师，就是还有一个概念，我找个纠缠，就是佛性有七大种性，那个见闻觉知空跟识，那这个。
风空跟
湿。你说七大种性，你说的什么呢？说的是地水火风空跟湿，说的这个啊。
啊，对。
地水火风空跟湿，讲的是这个。
对。
这就是这个是什么？这是它性啊，本具的特性、性质。那么这七个性质是本具的，佛性本具的，本来就是外加的，也不是谁创造的，是本来就具有的。地水火风，地是坚硬性，水是柔软性，这么说吧，火是温度的性质，风是运动的性质，这四种吧，四大种性吧，本来就具有这四种性质。哦，这四种性质不是外加给他的，也不是谁创造出来的，是佛性本身就具有的。这是性质，不是说的实物。比方说，一看见一块石头，这是个地大，这个叫地大了，那是地大的体现。地大坚硬是地大，性质是坚硬是性质啊，坚硬是地大，你不能说那个石头是地大，石头是体现了坚硬性，哎，也就是说那个石头是地大的体现。你我们脚底下踩了一个大地，你也不我们说的地大不是指的是大地，你脚底下踩这个大地是坚硬的，这就是这个脚下踩这个地大这个特性，地大是性质，不是具体的事，不是具体的一个东西，是性质。这七个性质是佛性本具的，外来的不是谁创造的，是本来就具有的。它有时候有外在能体现，有时候外在不体现，不体现也有这个性质，没有体现出来也有这个性质。这就叫七大本真，本真就是自性本自具有的。一开始讲嘛，四科虚妄，这个七大本真，四科指的什么呀？五音六入四科。本来就是虚妄的，七大地水火风空根湿，本来就真实，本来就具有佛性，就是说了，四颗虚妄七大本真嘛。
法执未了。
再说一遍。
哦，好。老师，那就是有一个说法，我记得不太准了吧？说阿罗汉那个法执未了，不就是抱着这个七大种性以为为实，不是这样的吗？
别这样联系了。 这样联系上，你得知道他为什么要修行，他为了不受后有啊。不受后有就是不再有这个身体了，不再极端的厌世，咋样都不在人间了，这样了，在这个世界上太苦了，特别厌世。他做不到，佛告诉他能做到，他就证了阿含果了，就可以不受后有了。他的目的是不受后有联系了，他不考虑佛性的问题。佛性问题是大乘佛教的教义，要说阿罗汉的事，他是小乘佛教没有讲这个教义，小乘佛教根本就没有讲地水火风这回事，乱联系不对。他是要不受后有，佛能帮他证道，让他暂时可以住在化城，化城就是涅槃城啊，他认为他证到后有了，可以不生不灭了，目的上达到了。其实那都是佛的加持，那不是，但他还要回小向大，
还说
回向大乘。
那老师刚才说那个
地水火风这些，这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在小乘这个理论体系里不说这个。
那这七大种性，老师
别乱招呼了，别乱扯，你扯上，你就是扯上这南水。南传上座部就是小乘，他不会承认这个事儿。
那其中有经啊，就是和这个其他种性是一个意思不？这其他种性可以说是其中有经。
咋联系的？
啊？
还是不联系？
还是不联系啊？不是，那佛性嘛，那个，那刚才说那个。
这样联系吧，这样联系吧。那个经，其中有经的那个经具有七个特点，就是你讲的其他种性。
我的。可爱这么扯了，我明白了。
你有啥？有一个人在。
齐老师，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楞严经》里头的那个“慧昧为空，空慧暗中，结暗为色，色杂万想”这一段，是说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事情？是一个
查楞严要解，现在楞严要解是全的，去查楞严要解，查我读不懂发现问题了，我们再讨论。我不能替你读经解呀、啊。现在楞严要解是全的，并不是一部分。
很想听老师您说一下。
查完以后再说，你看完书以后咱再说，看完以后咱再说，还有个顺序是你先说我后说，都是这个格式。你先说你的理解，我再后说，也不这就避免了，就出个小题目做稿，你知道？
就是
你一句话就装小题目，我在桌上不做了，我没那个精力，这对不起。我们的经历，你的小题目我没法做大文章。
好，谢谢老师。
哦，郑州没问题了。深圳刘涛，你那边有没有问题？哦，袁荣也在深圳了啊。郑州没问题了。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是这儿，你那还有事没？没事了，都在湖南，湖南没事了，那个是哪呢？沈阳了，湖南也没事啊。这个崔凯生、孙鹏旭是后来的，是不是就根本就没事啊？我不知道。沈阳也没事，好，见，关了啊，下了，再见了啊，好好好。